长铁牛瞅这个人，他都瞅愣了，老半天没言语，瞪着眼睛咧着嘴。哎，这个人进来一看长铁牛，倒显得很从容。哎，三哥，您来了。把唐铁牛叫这一机灵，心想我的妈呀，他管我叫唐三哥，他知道我是唐铁牛，你管我叫唐三哥，你是谁呀、啊？三哥，怎么不认识我了吗？嘿，梁山一北单八将，阮公方的后代，阮英啊，江湖上人送外号猴侠客、活报应，怎么的？咱们哥俩一师之徒，跟赵怀阳学徒学了那么多年，连这师弟都不认你了啊？您是贵人多忘事啊，唐三哥，您在磨盘山当大寨主，我在野莽川当二寨主，咱们哥俩不见过面吗？你外号不叫梅花狗熊吗？他奶奶，他什么都知道。唐铁牛一阵冷笑，我说哥们儿，你行啊，你把阮英这点底细都淘回来了啊，看来你这功夫可没少下，你真没名吗？阮英啊，哦，你真叫阮英，天底下地上头可是无奇不有啊，看起来你爹你妈养活你一回也白下了功夫了，把你拉着这么大连个名都没起出来，没有大名还没有小名吗？什么狗子啊，什么酸柱啊，不行起个王八蛋也行啊，你干嘛连名都没有叫别人的名啊？你看人阮英是武状元，你就也叫阮英，你以为叫了阮英之后就能发财啊？那不行，你跟阮英长得还不太一样，在别人面前充假行，在我面前不能充假，这世上啊有假酒假货，万万没有想到又出了一个假人。你假在夜入皇宫杀人是不是你？你杀人之后栽赃陷害推到阮英的身上去，这叫借刀杀人呐、啊！这事儿办的可不仗义，冲这一手你不够陆离英雄，不够江湖豪杰。小子，今天碰上唐三爷，你痛痛快快的报个真名实姓我听听，跟着唐三爷走一趟，我把你送到那御史坛衙门里边，唐三爷给你再美言两句，说不定还能饶你这条狗命，要不然的话让唐三爷把你捉住，你可没好。韩婆子，你还想捉住我？你能捉得住吗？是不是吗？我今天见到你是故意的给你露一面，不然的话我要在东京汴梁城藏起身来，你们小八义众为弟兄，就是撒下天罗地网也找不到我。有名没名？有名，但是我现在不愿意报，我就是阮英。为什么我要报阮英呢？我跟你说句实话，姓阮的他有点太狂傲，他杀了那么多我们的绿林英雄，捉住了我们那么多的绿林好汉，我想要逗逗他，不但要逗逗这姓阮的，而且我还要逗逗你们这些小八义的众弟兄。你们小八义这弟兄们当初都是占山为王的落草为寇的，现在你们摇身一变，穿上紫袍金带，也穿了官面了，这叫架着炮往里打，胳膊肘往外扭，你对不起众位弟兄。因此上我到东京汴梁，我给你们露一手，夜入皇宫我杀了人，杀了人我是嫁祸在阮英的身上，我要给他来一个借刀杀人李代桃僵，我本打算等着阮英啊被杀之后我再露面，可是现在我一看这阮英押到监牢里边，一半会儿这官司出不了头，既然这样的话呢，那我们就露一面，露一面我给你们小八义的弟兄瞧一瞧，我跟你们小八义的弟兄斗一斗，所以今天在酒楼上我故意的闪露我的身形让你看见了，我把你引到这里，唐铁牛，引到这里来，我就告诉你，你们小八义弟兄小心着点，从今天开始我就开始露面，我一露面可就没你们的好了，我把东京汴梁城要搅一个天翻地覆，我今天在后宫里边杀人，明天我就上国库里边放火，在后天我说不定就杀俩王爷给你们看看， 所有的罪状都跟你们小八义有关，我看你们怎么办。姓唐的，你不要想捉我吗？今天我就在你面前站着，来，你要能胜了我，你就把我捆上，要胜不了我，说不定我还把你的脑袋也摘下来。这个人说出这番话之后，可把唐铁牛给气坏了。唐铁牛把这铁棒子一摆，好啊好小子啊，翡翠的夜壶你嘴儿挺好，在院里去。瞧，就看这个贾美英一纵身就到院里，唐铁牛棒子一摆，扔崩就蹦出来了。来，贾美英探背绑你身上，噌，把单刀亮出来。瞧，唐铁牛是这回我可就不客气了，天灵盖。唐铁牛放下来棒槌，奔着贾美英脑子就打下来。贾美英把刀一摆，贪棒子一架，两人打在一起，打了20多个回合，唐铁牛自觉的这个贾软英刀法纯熟，心中暗想够呛，我一个人可拿不住他。唐铁牛心中暗想，哎呀，这个贾软英可不是一般的武艺，就其刀法而论，要和他跟真软英相比，就得说是不相上下。唐铁牛跟那真软英是亲师兄弟，那阮英的刀法如何，唐铁牛是最知底细。如果他们两人比较，可以说平分秋色，各有所长。唐铁牛心想，这样跟他打长喽，我抓不住他，我还得败。你说我要败了，他不就跑了吗？啊，这怎么办啊？这功夫唐铁牛就埋怨二爷孔生，哎呀，这位孔二哥腿脚太慢了，我让你回去送信，怎么到现在这人还不来呢？如果此时此刻众位弟兄赶到，呼啦这么一包围，这小子就捉住了。如果你们要晚到一刻，说不定这小子就跑了。他要一跑喽，哪儿找他去？好容易发现他，就不能让他再断了线了。唐铁牛一边打着，心里边就合计，我呀得想办法把他给缠住。我怎么能把他缠住呢？我得磨蹭功夫。他俩人在院子里边这么一打，把电房里边住电的这电器都给惊动了，各房间里边都有电器啊。这电器听院子里边听了，嘡啷兵器一响，大家伙稀里糊涂就出来了，站到自个儿房门那瞅着。哎，他们是干什么的？有的不明真相，在那瞎猜忌。这个这是练武艺的，人家在这院里练功的，练完了上大街上好卖艺去啊。哎呦，这家伙真杀实砍，真的一样啊，可不是吗？哎呦我天哪，这家伙真剁呀，真砸呀。一会儿功夫，前面的店小二也过来了，一看，哦，刚才他要找他，他俩怎么打起来了？这院子里边有那么10来个在这站着看着，那唐铁牛打着打着，这脑门这个就见了汗了，自觉的力量不支。唐铁牛心想，我得想个巧招，又得磨蹭时间，还不能让我吃亏。对，他忽然间这棒子啪一个双峰贯耳，转身就往我一蹦，站住啊！怎么的？不打了？不是不打了，我看你这个刀招有点眼熟，说不定咱们两个还挺近。咱们俩挺近？你对我这刀招还认识吗？
认识认识认识认识。小子，我说说你听听，是不是这么回事啊？我老家是山东济宁州唐吉利，唐家吉利往东走15里地有个白云庵，那是个姑子庙，那庙里边住一姑子，那姑子我可知道，年轻时候长得特别特别的漂亮，那块都知道她有个外号叫野菊花。为什么叫野菊花？就谁逮着谁踩。据说那姑子有10好几个相好的，脸花脸花够一打半。这姑子呢，本身会练武艺，会耍单刀，他认识了很多江洋大盗、海洋大盗，这些人都跟他相好，谁会两招都交给他。所以这姑子呢，他那个刀法就有点与众不同，他是采百家之长啊。 我小时候学武艺的时候，我就看他练过。我看你这个刀法跟他那刀法差不多，你是不是跟你姑子学的？这贾软英一听，差点没把鼻子气歪了，心想：你把我喊出去跟我说这些话，兔崽子！你砍刀，摔，一刀就劈下来了。唐铁牛又往旁边一闪身，摆半腿，张半腿，俩人就开打。一边打着，唐铁牛心里合计呀：孔二爷呀，你这信儿怎么还没送到？这人怎么还不来呀？唐铁牛想：我让这周围看着闹里帮帮忙得了。唐铁牛一边打着一边嘴里就叨咕：众位，别光在这看热闹，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？这可是一个夜入皇宫的杀人犯，你们快点拿家伙帮着我把他给我绑上。唐铁牛在院里边发动群众，他这一吵吵，周围看着闹里大伙瞧着啊，他是杀人犯，那咱们拿绳子绑他吗？不行，这个人可不能绑啊！你看那刀多快啊，咱绑不了钱啊，往前面一凑合，拿刀一划吧，说不定绊子这么就哪划破了。就是大家伙光看热闹不动弹。唐铁牛这一喊呢，倒把这个贾软英喊的警觉了。贾软英一边打一边心中暗想：我不能跟他在此久练，如果在他恋战的话，待会儿真要把官兵找来了，那我就跑不了了。这贾软英忽然间照着唐铁牛啪千秋点了一刀，一转身刺走身形，他就上了房了。他刚一上房，唐铁牛把半腿手中一端：你跑哪儿跑，追！唐铁牛一起范，刚想往上蹦，这俩腿一弓，还没等使劲呢，就看那贾软英倒在房上一伸手，又在镖囊里边震出一只镖来，甩手就这一镖，啪，这一镖奔着唐铁牛就打来了。唐铁牛就看镖往面前一来，往旁边一闪身，闪躲的略微一迟慢，这个镖贴了腮帮子，两手手里蹭就过去了，把唐铁牛吓一跳。哎，这镖尖啊，把这腮帮子划破了一点儿，这血呀、渗出来一滴来。唐铁牛一沾，让蚊子咬一口。再往房上看，这贾软英已经跑了。这贾软英刚一跑，前面就听一阵砸了的脚步声，稀里呼噜，稀里呼噜，稀里呼噜，来了好多人。谁呀？尉迟萧、孔尚、徐文彪、石长卿、华云平，包括金贵都来了。孔二爷送信儿去了。这几位弟兄是闻讯赶到，因为这个时间和这个距离拖得长了。这个贾软英刚跑了，他们赶到了。唐铁牛一瞧，哎呀，你们早干什么去了啊？孩子也死了，你们也来奶了啊？这不是没用吗？徐文彪是怎么的了？人呢？人上房了。你们要不蹦上去追着看看？石长卿、华云平两个人一纵身轻就上了房子，又打房上跳进胡同，四周围寻找，没有了，转了一圈又回来了。三哥，你看他长得像转英吗？没错，我告诉你，所有咱们众位弟兄，谁要见着他都得大吃一惊，他长得跟阮英太像了。你们可记住啊，就在左眼角下边有一个高粱粒大的那么个黑痣，这是一个最大的特点。以后咱们不论在什么地方，只要见到这小子，你看他长得像阮英，左眼角下边有一个黑痣，就抓他没错。徐文彪说：好吧，虽然如此，我们是白跑一趟，但是毕竟还是有所收获呀。你还见他一面，知道特点了，咱们别在这店房里边待着了，回府吧。唐铁牛说：好，回府吧。瞎忙活一阵，虚惊一场，没抓住。走！众位弟兄又打店房里边出来之后，回转状元府。徐文彪是个心细的人，临走的时候特意嘱咐这个店里掌柜的账房先生店小二，告诉他们：你们这个店房里边七号房间住的这个人，他是国家在即的要犯，如果他要再回来，一定及时把这消息送到状元府去。如果你们不送这个消息，日后我们知道要加罪于你们。掌柜的心里边也害了怕了，心想怎么收了这么一位，
掌柜的从打今天开始就提心吊胆，唐铁牛众弟兄就回到了状元府了，跟周顺把这情况整个这么一讲，周顺说这个贾软英他能上什么地方去呢？他会不会离开东京汴梁啊？照此看来，阮贤弟他的确是被拘含冤呐、啊。这个贾软英果有其人存在，进皇宫内院杀死太监，他自己也跟你说了，说明他也承认他是杀人的重犯。应该我们弟兄把这个事情奏明圣上得知，把监牢里边的阮英给放出来。唐铁牛说对呀、啊，明天咱们就上殿面君，上殿面君跟皇上把这情况说完了之后，让他把阮英放出来，多出来这阮英啊还能帮着我们拿你假阮英的。周顺说不过我看这件事情也不那么好办的，我们众位弟兄要到金殿之上对圣上演讲，说是我们看到了这个贾软英，我们没有凭证啊，所见到他的只有你一个人，你一个人就怎么说人家也不信，你说他承认进皇宫杀人了，他们别人会说咱们是结义的弟兄编造的谎言去欺骗圣上，皇帝要不信这又怎么办呢？他为什么不信？皇帝说不信就不信呐，我们现在应该说证据不足。
那怎么办？
周景龙说：“三哥，你不是跟八千岁关系不错吗？
啊，怎么的？
你不说跟他是忘年之交吗？
对呀、啊，这挖命金简还在这儿呢，我得马上给他就送回去。
三哥。”我们跟几个人随着您进趟南清宫，你看如何？
见王爷。
对，周顺说到南清宫里边见了八王千岁，我们就向王将千岁陈述一下这件事情，求八王千岁协助我们到金殿之上，在皇帝面前保奏一本，最起码能把这阮英的罪责解脱，放他出监，说不定这件事儿王爷要愿意的话就能办成啊。王爷说话举足轻重，可不同你我弟兄啊，只不过我们弟兄几个人能不能跟你进府？
那没事儿，跟你们说吧，八王千岁啊，他这病是我给治好了的，我是妙手回春的大夫，他对我有点感恩戴德，要不然怎么能把麻面金简给我使唤呢？趁着这个热乎劲没过去，你们就跟着我走，要再过个十天半月王爷病好了，说不定把大夫就忘了，咱这就去。
周景龙说好，立即动身。唐铁牛把八千岁的麻面金简拿过来怀中一抱，周景龙带着徐文彪、石昌清、花云平，他们这四个人跟着唐铁牛一块前往。为什么不带着尉迟交、孔生呢？因为尉迟交、孔生这二位生性粗鲁，说话没谱，生怕见了王爷头上一句讲一句，哪一句说不对了引起王爷的气恼。赵景龙带着他们这几个弟兄跟着唐铁牛就来到了南清宫外，先到宫门这儿，唐铁牛吩咐守门的家丁往里边禀报王爷，就说唐铁牛求见王爷千岁，来送还挖面金简来了。守门人往里边禀报去不多时，转身就出来了，见了唐铁牛满面堆笑说王爷有请，您几位快点里边请吧。唐铁牛抱着麻面金简，身后边跟着周顺、徐文彪、石昌清、花云平，他们穿清过院就来到后院王爷的寝室，寝室门外停足站立，马太监在门口外边等候着呢，一看来了这么几位，周顺走到跟前，唐铁牛给他一指引，
这位是新科的文状元陈景龙，听说王家千岁龙体欠安，特意到此看望，求您给传禀一声。
马太监转身去不多时就出来了，王爷有请几位到室内谈话。
哎，怎么样？
唐铁牛怀抱着满面金简拽拽在头前带路， 周景龙等人随后就跟进来。您还别说呀，唐铁牛给拿来这药，王爷吃起是真就对了路了。现在王爷不在那半躺半卧，已经在这椅子上坐着了。王爷一看唐铁牛等人进来了，王爷点了点头，唐铁牛你回来了。王爷我回来了，得谢谢您这麻面金简。唐铁牛跪倒给王爷见礼，后边接着指引，完了之后各自见礼，然后王爷让他们平身赐坐。都坐下之后，唐铁牛把这金简交给王爷，王爷把这金简入匣封存，然后吩咐手下从人献茶。茶罢落空盏之后，八千岁就问他们几位：你就是新科文状元陈景龙吗？周景龙说：正是小人。早有耳闻呐，听说新科文状元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，文才出众，考试中魁，这乃是我大宋国朝的鸿福啊。是王爷千岁，我不才，没有什么学识，不过是天子重看。哪里哪里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挨个的都通了名了。问完名之后，王爷就问陈景龙：陈景龙今天到此有什么事情吗？王爷，听说王爷龙体欠安，一来是探看您的病情，二来小人斗胆包天来到您的南清宫里，有一件事情想向王爷禀报。哦，有什么事说吧。周景龙就说阮英这件事。他一提阮英这件事呢，王爷听唐铁牛讲过，周景龙复述一遍之后，王爷点了点头，但是后半截王爷没听着。周景龙接着说了：王爷，我的兄弟阮英这件事情现在已经查出端倪来了，因为有一个假阮英，这个假阮英今天在店房里边怎么出现了，如今我那个兄弟确确实实是在监狱里边被屈含冤，我们弟兄到此想求王爷助我们一臂之力，王爷不知你能不能给我们帮这个忙呢？王爷听到这里手捻虚然，天下竟有这种事情。好，唐铁牛给我治好了病了，我得给你帮这个忙，咱们下次再说。